大将雷开引破败，在教军场带出3000老兵出东门追赶二位殿下。翻回头来咱们再说燕娇燕红小哥俩洒泪分别。燕娇奔东北，燕红呢奔西南。咱不说燕娇，咱说燕红，这天晚上实在走不动，恍惚惚闪出一座庙宇，到近前一看，挂着块横匾，轩辕庙，里边还没有出家人，院墙呢也坍塌倒坏了。燕红迈步走进大殿，一看正中央是神像，他就跪在前边往上叩头，心里头默默祷告，恳求轩辕圣祖保护我的残生啊，弟子无处投奔，只好借宝庙休息一夜了。他把供桌收拾收拾，锁卷在一起，时间不大的睡着了。哎，就在熟睡的时候，雷开引破败领兵来了，这事也冤家路窄，十来天了，这两个人也没找着二位殿下的踪迹，心里头是万分焦急呀。正好找到轩辕庙，雷开引破败呀，没想到这有殿下，寻思围这庙在这安营，埋锅造饭歇一会儿。这军兵就说，这有一座轩辕庙，收拾收拾，让二位将军休息吧，去去收拾去。军兵开门拿火把一照，呀，供桌上有个小孩，仔细一看，二殿下，转身就跑出来了，回二位将军呐，意外的收获呀，有个小孩是二殿下殷红
啊，
真的，一点不错，不信您去看看去。两个人挎着宝剑下了马，进了庙了。拿火把一照，一点都不错呀，因为二殿下殷红啊是张红脸，眉宇之间有颗黑痣，这黑痣像玻璃球那么大，特殊还显眼，这一看错不了了。二将相视一笑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一定是神人帮了我们的忙了。你看这么折腾啊，燕红也不知道，正在熟睡呢，雷开过来拍他的肩膀，殿下殿下醒醒，殿下醒醒、二殿下把眼睁着一看就知道坏了，这千岁千千岁，恕我们失礼惊动您的好教了，天子有旨，请殿下还京，走吧，跟着我们走吧。你别看说的好听，这就是要命啊。一开始殷红非常害怕，抖作了一团，哎，一会儿的功夫他把心一横，这胆子壮起来了，噌，从供桌上跳起来了，闪开！我说雷开引破败，你们俩算立了大功了，把我拿住，我爹一定重赏你二人，今后紫袍金带，你们升了大官就得发了大财了，可别忘了是拿我这条命换的，我即使死了我也不能饶你们。
哎呀，殿下殿下，
您最圣明啊，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吃国家的俸禄就得听天子的调遣，谁敢抗旨不遵呢？上知下派迫不得已，再者一说 就把殿下你请回去，还有400文官武将，大伙一定会给你求情的。到那时天子心一软，你未必就掉脑袋。别忘了虎毒不吃子啊，是不是呢？殿下呀，你别生气，饿了咱吃饭，你说累了咱就好好歇歇，无论如何保重身体，听我们的话回京吧。走了。但是叫我这么走可不行，有叫没有？
没有叫。
撵呢？撵也没有。那怎么叫我走啊？您可以骑马。好了，别的马我没看上，我就看你们俩人的马不错，你们跟着走，我骑马。行啊行，这多好。这殷红喝出去了，又吃肉又喝酒，还骑着他俩的马。等不顺心的，张嘴就骂，扬手就打，谁也不敢发个扁屁呀。这雷开和尹破败心里暗笑，心说：“小孩，你折腾吧，你也折腾不了多长时间了，到京里了，你也该归位了。”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算交了差了，能保住命比什么全强，挨几句骂挨几巴掌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这队伍缓缓而行，往前走着，路过个庄村叫风云镇，走了一天了，走不动了。雷开尹破败吩咐一声扎营，安下营了，两个人闲着到外头溜达溜达，跟本地人一打听，这地方叫什么？叫风云镇。哎呦，想起件事来，风云镇里住着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就是当初的首相商荣，还是他俩的老师呢。俩人一想，老首相已经辞职回家了，你说我们要越门而过，显着人情也太薄了，将来老师挑理那可怎么得了。哎，不如到府里头坐一会儿，给老人家磕个头问问安，这个人情还是要走的。就这样，他让军兵服侍着殷红，两个人进了庄子了。在十字街路北一座高大的府门，三层院子，这地方就是商荣的家。大白天的门开着呢，两个人又是徒弟，门上人都认识，也没铜饼，他们两个人迈步就进屋了。您说这事儿有多巧，推门进屋一看，八仙桌一边一个，上垂手是老首相商荣，下垂手正是殿下殷郊。这两人乐的好像没蹦起来，爷爷，他那脚是眼花了，揉着眼睛仔细看，一点不错，东宫殿下在这坐着呢，不知道正跟商荣说什么。书中代言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因为这小哥俩分开了，一个奔东南，一个奔西北，结果兜了半天圈子，还走到一条道上来了。这殷郊呢，瞎走误撞来到风云镇，一看这家比较有钱，上这儿来要饭来了。经过门上的人一盘问，这才知道东宫殿下，急忙到里头送信。老首相商荣本来不信，可出来一看，一点都不假。老头子真是五雷轰顶啊！把殿下让到里边一问，殿下你从哪来？怎么回事？这殷郊哭着把京里发生的事情讲述一遍。商荣闻听是跺足捶胸：“嘿，昏君呐！”灭子诛妻，全无有人性啊！我就不相信这400文官武将就没一个能保护了二位殿下的。
他们为什么不犯言直谏？为什么不劝说天子，害得两位殿下落得这步田地呀？老头子是越想越恨，他也忘了叫人把大门关闭，也忘了后边有追兵了。可是呢，他也没想象到追兵能到他们家来，这也是一件意外呀。商容正陪着殿下殷郊谈话，你看门一开，银破败雷开从外边进来了。老丞相是脸也变色了，赶紧站起来把东宫殿下给护住。这俩人心里有了底了，满脸堆笑，恩师在上，弟子给恩师磕头了，
您老挺好啊。哎呀，自从您辞职之后，文武百官个个思念呐、
我们哥俩的心呐、就更甭提了，茶不思饭不想的，一连着能有十几天睡不好觉。
行，别说了，你们干什么来了？
喂，奉天子明诏来捉拿二位殿下。
哦，
文武那么多人，天子不派，单派你们俩人，看来你们是天子的宠臣喽。不敢不敢，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呀。
好，
东宫殿下就在我这里，我看你们哪个敢动。
老师啊，您了别犟了，胳膊拧不过大腿呀。
谁都知道您是堂堂的首相，正人君子，结果怎么样？还不是被逼的离开了朝歌，贬职为民了吗？您那么大的能耐，您干什么辞职呢？那天子一句话，谁能左右得了？除了那妲己。事到如今，您别硬碰硬了，把殿下交给我们哥俩，我们保证安安全全把他们送到朝歌。老师请想，那么多文武大臣能看着不管吗？他们肯定要保本，肯定要保二位殿下，万一天子心一软就没事了。您要在这块抗拒不交，天子那就怒上加怒，结果就适得其反了。我们俩不明事理，请老师明察。
嗯，说的也在理。
好吧，我就把殿下交给你们，你们记住，千万让文武百官保本。这还不说，我也跟着你们一同进朝，豁出我这条老命不要，也保殿下平安无事。
师父，咱们一起走不方便吧？
知道的这是巧遇，不知道的该说我们哥俩啊，到风云镇把老师搬出来了，这对您对我们的。
哦，
我明白了，可你们哥俩学的挺乖滑呀，说的有理。那你们就带着殿下先行一步，我随后就到。哎，这行，我们在京城等着您，您放心，在您未到以前，我们一定保殿下平安无事。
就这样，他们押着东宫殿下离开商容的家，等回到军营里，
殷郊往里边一看，哎呀，兄弟殷红也在这儿。哥俩见了面抱头痛哭，殷郊一脚杵地，哎，我咱哥俩这么倒霉呀、怎么都叫人家抓住了？哪怕有一个跑的呢，还能有报仇的希望，这一回算完了。可是怎么哭怎么喊没有用了，雷开引破败在旁边不住的解劝，马上吩咐拔寨启程。 回到朝歌，等把人马送回教军场，哥俩兴冲冲准备扶旨，可迎面在午门正好遇上武成王黄飞虎。黄飞虎从他们的表情上来看，就知道事情不妙了。你们回来了啊，王爷，
怎么样？
哎，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我们这次去，把二位殿下全请回来了
啊，
都请回来啊！是啊，一对一个也不少。武成王一听坏了，这两个东西，你们损套了。但是还说不出别的来。黄飞虎赶紧回到府里，命黄明周济拿着请帖通知文武百官齐聚午门。这下百官全都到了，看见两位殿下也都傻了眼了。黄飞虎号召大家，倘若天子有旨要杀二位殿下，咱这几百人同时保稳，不然的话就都把我们杀了。大家一听有道理呀，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，凝眉瞪眼，就拉好架势了。单说雷开眼破败，到了寿仙宫，见着无道的昏君，他经过讲述一遍，但可没提商容这茬。纣王听完点点头，行啊，你二人立下大功一件，像这样的逆子为什么不杀了？回陛下，没有您的明诏，臣怎么胆敢呢？现在我命你二人手拿天子剑，把他们俩人立斩于午门，提头来见。遵旨。两个人捧着旨意到武朝门宣读之后，百官一听，什么父子连面都不见就要杀呀？这纣王也太狠了。上大夫赵启啊，噌就窜过去了，把那圣旨拿来我看看。大夫，我们念的没错，哎，天子怎么说的我们怎么念的，胡说八道。砰，他把圣旨抢过来了，连看也不看，撕咔咔撕了个粉碎。喂喂，哎呦我的大夫，你怎么胆敢把圣旨给撕了？这可不得了啊。赵启振臂高呼，列位亲王，各位大人啊，这无道的昏君灭绝了人性，你我保他作甚啊？干脆咱们就反了就得了。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有个带头的就有人跟着走，不知是谁也喊了一声，对，冲进寿仙宫找昏君去算账。